同学们，咱们继续来学习啊，禅宗善句式。上节课我们学习了《纯藏谱》十二首的第十首，我们学完了，后边还剩两首啊。咱看下边一首：悠言静坐来寻虎，古剑惊行自遐鸥。不是忘机能绝念，大都头脑得心修。这首诗呢，也写出了这个啊，古人这种啊悠闲吧，自在啊，没什么事儿干啊。悠闲呢啊，就是他生活的地方啊，很偏远的这种岩洞里啊，岩石旁边啊。幽呢是幽深偏远啊，静坐啊，那古人就是除了坐就是行啊，要不就是卧，是吧？其实我们现在也差不多是这样啊。一般情况下，在古代，这些人他们都擅长打坐啊，学法的人，坐禅的时间都比较多，而主要他也没事儿，是吧？身体也比较好啊，他不像现代人。吃的东西很多很杂，一般到40岁啊就老了，是吧？自己做，除非就是有特殊训练的，能做的久一点。没有特殊训练的，人老啊，先这个腰就酸，你知道吧？坐就坐不住了，就塌下腰来了啊。但是古人的话，他如果生活简单，吃的也简单，没有那么多的，就是说他的五脏六腑没有那么多的负担，他可能身体的。气脉啊或者什么就比较通一点啊，他可能这个身体支撑得住，他就能坐得久一点可能啊。这个我想是这样的，反正我是不行，我一坐长了我就腰就撑不住了啊，就得塌下腰来啊，时间长了腿也麻了也疼了。但古人啊，这个静坐是一个基本的技能啊。悠言静坐来寻虎啊，坐的时间长了，不是他要去寻这个虎啊，这个虎自然而然有时候从他身边过，慢慢就被驯服了啊。因为一个人如果说他长时间的哈，他属于一种没有心机的状态，其实他跟无情跟自然已经天人合一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你看有时候就啊，咱们比如形容哈，一个古人脑袋上边长了好多头发，上边都鸟都停了，都筑巢了，是不是？鸟都到他头发上去筑窝了，因为他把它当成一个无情的，他天天他在那一坐，心也不动了，是吧？在入定了，那就很容易就有这种现象啊。那古剑惊行自遐鸥，前边一句呢是讲坐的一种状态，这一句呢是讲这个行，对吧？我们平时我们行禅惊行啊，古人也是没事除了打坐就惊行啊，在这个自在一点的话，就是快走吧啊，散步是吧？那经行的还比较正规一点啊，缓缓而行是吧？那有的可能就是匆匆忙忙的啊，走得快一点，这都是一样的啊。根据他自己的一个他的一个性格，他的特点，在古涧旁边，这古涧呢就是涧水溪水啊，可能是有一潭水，然后顺着这潭水奔下流。啊，这样的一个一片水的地方啊，围着这片水惊行，自遐鸥，遐呢是亲近的意思啊，就引来这种鸥鸟啊来亲近你，就是亲近这个人啊，这个很多鸟就飞过来了啊，就是因为也是虽然说是在走，其实也是很静的一个状态啊，慢慢时间长了，这些鸟就把它当成一个很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了啊，不是忘机能绝念。这个也不是说我刻意的去无念啊，就是忘掉这些个技巧啊、机关啊、这些个思维啊、思虑啊，不是刻意的让自己的念头没有的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大都头脑得心修，而是因为这个大都是基本上是因为头脑呢，这个头脑是一个文言文啊，就是临老到老，就是老了。自然这个心就歇下来了，是吧？那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是，其实也是自然就歇下来的，但是年纪还很轻，这个是什么原因呢？大家可以猜一猜，是吧？ 啊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老灵魂，是吧？也可以理解为是宿世的一种习气吧，习惯。那就是生师，他都是修行的，他都是不染世间啊，对世间没有兴趣啊，也有这样的人。但是说，即便你啊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壮年的时候歇不下来，那到老了你也得歇下来，因为是不是？你首先你到老了，身体就虚弱了啊，病苦啊，你不得不停下来啊。但再加上一个修行人他长时间的啊这种训练啊，身体又老了，他自然就歇下来了啊。这个也是讲一个很自然的一种现象啊，修行人的一个特点啊。那我们再把这四句话再串一下，咱们讲的慢一点，咱学的慢一点，咱不急急忙忙的去把它讲完，是吧？咱们时间太多了啊，你讲完了也不还要去找课题，还要没什么可讲，咱就慢慢讲哈、啊。咱们再念一遍，咱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好吧？啊，来，悠言静坐来寻古，古见经行自遐欧，不是忘机能绝念，大都头脑得心修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啊，你到老了自然你心就歇下来了啊，就是即便你现在歇不下来，过几年你也歇下来了，只是知道吗，被迫的而已啊。好，我们看第十二首啊。怕寒懒剃蓬松发，爱暖贫天古堕茶古堕柴，绿色茄梨缭乱搭，谁能劳力强安排。怕寒就是怕冷，对吧？怕冷呢，就是懒得剃这个头发都长得很长了，蓬松发啊。有时候我也是，我这个最多半个月啊，十天肯定得剃头发，这头发长长一点就难受了。但是冬天剃完了确实特别冷，哎，又得戴假发，又得戴棉帽子啊，戴了好几层，还不如不剃呢，是吧？这古代其实也是这样啊，但是古人一般住山，他不是说十天半个月就剃一次，他长长了，他可能生活不便了啊，他觉得不方便，他也要剃了啊，懒剃啊，就是不愿意剃。那爱暖呢？因为天冷嘛，是吧？啊，天冷他就都是喜欢烤火啊什么的，就是平天，就是一会儿添一块，一会儿添一块啊。古朵，这个古朵呢是一个词，这个词呢它是指就是像树根一样的那种木块木头疙瘩啊，叫古垛啊，古垛柴。这个柴呢都是大自然里边的啊，可能它都不用劈，就捡几块那些个枯木啊，那种小树根啊，就捡起来一块一块的啊，它就直接就烧了啊。歌舞古垛垛啊，古垛柴啊，绿色茄梨缭乱搭。他的这个茄梨就是指僧衣啊，绿色的僧衣，就是我们现在有这种颜色啊，就是那种棕色的啊，棕色的僧衣缭乱搭，就是啊，可能刚开始穿的时候还穿的还挺正式的啊，可能穿的又加上还要干活啊，还要做饭啊什么的啊，就随便一穿了啊。我过去呢也是最早啊在山上啊，也是跟出家人在一块儿。我们干活的时候，那个僧衣穿的确实有的都破破烂烂了啊，有的随便就是啊一穿上就干活了，袖子也挽起来了，底下那个大褂那个襟是吧，那个角也都卷起来，也都系起来了，因为干活有时候不方便啊，反正就不是太注重这种威仪了啊。谁能劳力强安排？这里呢也写了这个道人啊，古人的这种啊，他的这种无心啊，活在当下。他还不用去想明天有什么就用什么啊，就是非常的轻松吧啊，没有压力啊。前几天我也写了一篇文章，叫过没有压力的生活，是吧？其实那种大家现代人看着觉得哎呀很消极啊，逃避，其实古人都是那样过的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人家这个压力是，其实压力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，是吧？你有欲望，你有所求，你才会有压力，你才会有困境。你什么都不求了，你最简单的啊，过最简单的生活，欲望最低的生活，你自然压力和所有的境界都没有，是吧？所以这里就讲到，谁能劳力强安排啊？也就是 不需要劳力，也不需要安排啊。就住山的人，他都是非常的简单的。你看，对吧？连头发也不用剃，是吧？冷了呢，就添点柴火，是吧？穿的衣服呢，也不用注重威仪，是吧？也不做法事，也不做佛事什么的，是吧？也不用穿个这个穿一件僧衣就行了，也不用穿大衣，是吧？这个随便搭，虽然它是搭，但是其实它这里边这个切离就是一件其中的一件啊。如果你在寺院里边啊，还要带重的话啊，注重威仪的话，你还可能讲法的时候，你还要搭一个这个啊。慢衣，知道吗？有甚至说还要穿三件衣服啊，就是里边一件，外边一件，还要搭一件啊。所以叫三衣一钵嘛。三衣一般就是指，指什么？
内经。
有一个七衣九衣啊，五衣七衣九衣。对，五衣呢是沙弥穿的啊，就是也不是沙弥，反正就是里边的啊。七一呢，就是一般情况下，比如说我们啊，该过斋了哈，读经了啊，一般的啊，这个上课的时候要穿七一的。九一呢，就是重要场合啊，特别重大的这个佛事的时候要，尤其主法的人要穿那个九一啊。它是身上的，它是这个僧衣的那个条纹不一样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一首。
不读了。
哦，还对，再读一遍啊，怕寒懒剃蓬松发，爱暖平添古垛柴，栗色茄梨缭乱搭，谁能劳力强安排？我们看下一首，萋萋茅舍新秋夜，白豆花开。落尾题，山月如银千老星，闲行不觉过风夕。萋萋呢是形容草很茂盛的样子啊。茅舍呢，这个茅我们知道啊，有把茅盖头是吧，就是这个野草啊，草用草这个盖的这个房子啊。那这个它的这个茅舍呢，上边的这个啊，这个草很多吧，可以这样形容，就是这个茅屋看上去还挺暖的啊，上面很多的草啊。新秋夜，新秋呢应该是初秋是吧？初秋的夜晚啊，这间茅屋啊，上面草挺多啊。那白豆花开，这个白豆我也没查啊，有点懒了。这个白豆应该是啊，也是一种植物吧啊，可能有点像那种，有点像啊，感觉像那个芦苇那种花似的啊，开了啊，白豆花开。落尾题，落尾呢是一个是一种昆虫的名字啊。那落尾呢，我们看这个落和尾是吧，带绞丝旁的，它其实就是叫纺织娘啊，或者是叫织织娘什么的，是一种虫子啊。那这种虫子的叫声啊，叫落尾题。这个白豆花开放着啊，然后这种虫子啊，纺织娘在叫着啊。山月如银千老星，山里呢夜晚啊，月亮升出来了啊，升起来了，如银呢，就像一个银盘一样啊。如果它是满月的话，就像银盘；如果是新月，就是一个弯钩哈，一个银色的那种月钩子一样啊。那这个山月如银啊，一定是这个月亮非常的明亮啊，雪白雪白的，非常的明亮，像银子一样啊。千老星，这个老星呢是老年人的兴致啊，这个乐趣啊，就是引发了啊我这个老年人的一个兴致，看到了这种月，看到了这样美丽的月亮吧啊，引起了我的兴致啊，开始赋诗一首啊，类似这样的啊。闲行不觉过风夕，闲行呢就是慢慢的啊，缓缓的行走啊，不知不觉呢，就走到了这个山峰的那头西边啊，就其实是指时间过得也很快啊，自己很专注的在啊，很享受的这个夜色啊，时间过得很快啊，走了很远。有时候我们行脚的时候啊，我们做事如果带着一个目的的心去做。 啊，会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做啊，或者说走路啊，我们去行脚。如果说一开始你知道这个路线啊，你老想着哎呀怎么还没到呢，你就会走得很累。如果你很漫不经心，你很享受当下啊，就是在脚底下啊，或者说你可以欣赏路边的风景，你根本都没有想什么时候到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，可能一会儿哎就到那个地方啊。
那这个心就读心就行了
吗？都行吧啊，对，多音字嘛，有时候咱们有时候可能有些字，有时候本身就读的可能读习惯了，其实可能不是那个音啊，嗯。反正走路这个事儿，我体验是很强烈的啊，因为我其实我这个人有时候啊还是很多时候不能活在当下的，有时候就是说事儿多。尤其走路，我不太爱走路，知道吗？我一走路我就觉得很远，就是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是自己在打妄想，知道吗？那我如果说发现了这一点，我拉回来了，哎，有时候走走的，哎，就到了，发现哎也没有说多累，也没有多远。但是说如果我没发觉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远，你觉得很累，得半天才能走到。就其实就是人心，就是你起心动念，它就会影响你啊。嗯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训练这个修行的功夫就是在这儿了，要训练。好，我们再读一遍啊，把这首。萋萋茅舍新秋夜，白豆花开落尾啼。山月如银千老杏，闲行不觉过风夕。我们看下边一首。这首呢是石屋青红禅师的十首里的第一首啊。我们其实石屋的诗我们也学过，但可能是有漏的吧，我忘了是全部学的还是跳着学的，可能是节选的。他这里选的都是跟这个山居有关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一首。满山笋蕨满山茶，一树红花见白花。大抵四时春最好，旧中友好是山家。啊，这是春天来了，我们这边也是啊，到了春天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景色啊。到了春天的时候，满山都是那种笋蕨啊，就是咱们这边也经常，他们有人挖来咱们吃哈，这个就是那种笋吧哈，它会就能炖着吃啊，很嫩的啊。不仅满山是这种笋蕨啊，还有满山的茶啊，一树红花见白花。这个茶花我们都知道有红的哈，有白的啊，应该是指这个，都是指这个茶花啊。当然有可能有桃花什么的哈，这个白花一般桃花、梨花有白色的多一点啊，茶花也有。大抵四时春最好，这个都一目了然，对吧？春这个。季节里边呢啊，四季里边春天是最好的，因为春天啊，这个万物复苏是吧？这个百花齐放啊，这个生机勃勃的啊。四季呢是春天最好。那在这个最好里边呢，旧中友好，就是在最好四季最好里边的友属啊，在山里边啊，山里边的居住的人那就更好啊，对吧？这个人间四月芳菲尽啊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就是春天对于人间来讲是最好的，但是最好的应该是山里的春天，是吧？能够看到这些个，各种各样的啊，这个花啊、树啊，都长起来了。尤其这个那些树长得小嫩的绿叶，看上去又非常的这个新鲜，是吧？很鲜嫩的那种感觉啊。我们再读一下啊。满山笋蕨满山茶，一树红花见白花。大抵四时春最好，旧中友好是山家。我们看下面一首。种了冬瓜便种茄，劳行苦谷做生涯。众人若要锄糖好，须是源头常在家。不是抱怨，你读出抱怨来了。
劳行苦谷做生涯，
不是，这是自嘲，不是抱怨啊，这是一种自嘲，是吧？其实就是极度的凡尔赛，是不是？他就是 用这种夸张的手法来形容自己的这种生活啊。那种了冬瓜便种茄，种完冬瓜就种茄子是吧？哎，劳心苦谷做生涯，就是古人就是啊，其实他就是种地啊，靠种地来修行吧啊。那众人若要厨房厨堂好，如果想要厨房的这个伙食好啊，吃的能好一点，那须是源头常在家。这个源头呢，源头是啥呀？
管种菜的
啊，管种菜的，你是吗？啊，你种过是吧？嗯，怪不得长得一脸菜色的。
这个。也有这个做功夫的这个寓意，源头藏在家，可能说提起觉知的那种感觉。
嗯，理解的挺好啊，理解的。
哦，我懂他意思。
嗯，
就是源头工作。
主人公得藏在。
不是，他就是
字面的意思是你得他刚才那个他说那是就是正念要藏在。
正念藏在的话，菜种出来也好吃。
对，一个一个人有一个人理解。那天咱们唱歌唱那嘛，你就是昨天嘛，唱那个什么亲密的爱人，对吧？我觉得把亲密爱人里边所有的那个都理解为自己。那就是一首开悟的诗，见性的诗。亲密爱人就是时时都是跟你自己在一起，是不是？那亲密爱人就是自己嘛，是吧？你理解就不一样，那诗歌的意境就不一样了，
对
吧？
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梅特。
嗯。好，我们读一下啊：种了冬瓜便
种
茄，
劳
形
苦
谷
做
生
涯。众人若要厨堂好。须是源头常在家。
一日打眠三五度，也消不得许多闲。一读这个大家笑了哈，这个都是感同身受哈，放香的时候哈。循环数遍
数遍
循环数遍狼肝竹，又出青松望远山。这一天呢啊睡三五次啊，应该是白天吧哈，晚上他不会睡那么多次，晚上就晚上就睡一觉，一般都是白天容易醒哈，打眠就是睡觉啊，嗯，三五次啊，睡了三五次还是消不得这些闲暇的时间啊，就是时间比较多啊，你想想咱们这么多娱乐，现在咱们在道场住着，到周一周四放香的时候的一天。还有这么多时间了哈，又能玩游戏，还能那个看手机是吧？还能唱歌跳舞的哈，还有很多时间。那古人没有这些，你想他得多闲，是不是？
他没有玩伴。
啊，他是一个人，是不是啊？
我们有玩伴。
对他有玩伴，他玩伴就是虎啊，对，驯虎、瞎欧，对不对？嗯。也消不得许多闲啊，循环数遍，这个循环就是一次一次的数遍狼肝竹。这个狼肝呢，它是指美竹啊，就是指竹子，其实就是啊，这个大家看这个字啊，这个汉字它带王字旁的，一般都是指玉，哎，指玉。那玉呢，就是美透亮啊，狼肝竹就形容这个竹子特别的透亮，像玉一样那种啊，所以它也是美玉的美竹的意思啊。循环就是一遍一遍的，可能二三十颗的竹子吧哈，数完一遍了不够打发时间，再数一遍啊，叫循环数遍，狼肝竹啊，最后数了可能数了好多遍了，数不下去了啊，所以啊又出青松望远山啊，就从树林里走出去就开始看山去了啊，哎，所以不是说钱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些，就是给大家洗脑，知道吗？洗脑就是让你也过这样的生活，还觉得就是必须得过这样的生活啊，就是没得可选了啊。
像我在《甄嬛传》里面有一个皇宫的妃子，她就是说她把她院子里多少块青砖她都
对，他们也很寂寞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也有这个意思，只不过他这个可能他没有，他不是自觉的那种哈，他
是
被动的啊。他如果说有觉悟了，这个就厉害了啊。 但是你看人性他就是这样，自性他就知道他没事他要赎那个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自性的智慧，是吧？你也不能说他不觉悟，是不是？他也没人教他，你数专门自己就会了，所以就要自证圣智境界。好，我们念一遍啊。一日打眠三五度，也消不得许多闲，循环数遍狼肝竹，又出青松望远山。严防终日寂寥寥，试念何曾有一毫，虽着衣裳吃粥饭，恰如死了未曾烧。那天那个果应一看就说这句这首诗最好，最后这一句最好。严防呢就是啊就是那种山洞或者是说他住的地方啊，应该就是用石头搭的啊，类似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禅房啊。终日寂寥寥啊，没事嘛，是不是？你也能想象出来。如果说是静坐的话，那就更寂静了啊。试念何曾有一毫？世间的这些念想啊、欲望已经没有了啊，有也没用，是吧？你就在山里住，是吧？形容这个完全的一颗啊，一颗出离的一颗心啊，就是对世间一切都已经放下了啊。虽着衣裳吃粥饭，虽然也是啊，穿衣吃饭，对吧？也是看上去是也是活着哈、啊，哎，也没有说就啊躺着就不吃不喝了啊，也是穿衣吃饭，也是活着，但是呢，恰如死了未曾烧啊。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啊。有一种感觉叫生无可恋啊，生无可恋也有点像是现在有些年轻人躺平，不愿意上学，不愿意上班啊，身体疲惫，特别累，那可能也跟透支有关系啊。但是有些人可能天生的就是啊没有兴趣，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再来人，是吧？就是写这首诗的这个人再来的，就是对吧？不想活着，就天天就想躺着，恰如死了未曾烧，就是活死人吧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再啊，死了哈，啊，恰如死了，
没有了，有了。
哦，行，恰如死了，未曾烧啊。
严防终日寂寥寥，试念何曾有一毫？虽着衣裳吃粥饭，恰如死了未曾烧。
补充吗？补充一下吧，大家可以补充的啊，如果你们想到了相关的也可以补充一下啊，要不然他这个诗你有的比较简单，是吧？你们真的没啥可讲，这得多么大多么这个哈、啊、三寸不烂之舌才能把它讲出来啊。半窗松影半窗月，一个蒲团一个僧，盘膝坐来中夜后，飞蛾扑灭佛前灯。
我不好好打坐，就在这看飞蛾。
嗯，
我说他不好好打坐，就在这看飞蛾。
打完了嘛，打到中夜之后了啊，对吧？还总打呀，是吧？再说古代古人打坐，他就是个样子而已，是吧？
打坐也没什么，都不知道
啊。他是早晨醒了，可能发现灯灭了，他想象的吧啊。半窗松影啊，就是。他的这个啊，窗户外边就是松树，是吧？一半的到了晚上，月光一打一照哈、啊，松树的影子进了屋里边，有一半的影子啊，还有一半的是月光，是吧？半窗月，古人其实写诗其实没有那么严谨的，他都是发挥想象啊，不一定是半窗，有可能是三分之二窗，是吧？哎，有七分之五窗的都有可能啊。这个有一句什么是诗物的什么看经什么一案旧明月哈，哎，都是类似的啊，就是在夜晚他会坐在窗边啊，有月光啊，再有点清风啊，再有点松树的影子啊，就这个意境就更美了，是吧？嗯，再来个卧底游戏。 一个蒲团一个僧啊，就是一个人哈，坐在蒲团上，就是想象这种身临其境，或者想象这种啊影像吧，当时这个情景是吧，哎，夜晚是吧，也没有灯，可能啊就是靠着月光是吧，然后一个僧人在那一坐，是不是？嗯，挺寂寞的啊。盘膝坐来中夜后啊，也是盘着腿是吧，咱不说单盘双盘吧，反正是盘着腿坐到了中夜之后，就是应该是两三点一两点啊，这个时候因为啊坐的时间也蛮长了啊，飞蛾扑灭佛前灯，佛前灯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有佛像啊，就是他这个屋子就叫佛前啊，这个屋里边啊点的灯啊。大家有补充的吗？啊，你们可以发挥想象啊，看看这首诗还有什么可以渲染渲染的啊。
想象就是我的理解就是，比方说一个佛像，它前面它一边打坐一边供着灯嘛，嗯，然后因为时间久，那个灯已经很弱了，火苗越来越弱了，
嗯。
这个时候飞蛾飞过来才能扑灭它，因为火很热的时候飞蛾扑上就会死的。
你这个很细致，你想象力挺丰富的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你天天干嘛了，你天天打妄想，编故事打妄想的挺好啊，比较细啊，就得这样理解啊，这样的我们的时间又多打发十秒钟过去了，对。哎，行，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啊，这一会啊
还没读呢
啊，行，读一遍，我要读一遍。
我有觉知的
啊。半窗松影半窗月，一个蒲团一个僧，盘膝坐来中夜后，飞蛾扑灭佛前灯。咱们休息十分钟啊，一会儿再学一再学一会啊。